是什么让我们在美与自由之间的潮浪起伏中欲罢不能？是什么让我们对此浮生弹奏不倦？欢迎收听廖伟棠书评《粤语诗里的浮生》，我是廖伟棠。这一季我要探讨的是十本和粤语诗有关的书，希望这十本作品也能提供指引，令你找到一条通往粤土和乐土的途径。欢迎收听廖伟棠书评《粤语诗里的浮生》，我是廖伟棠。今天我要探讨的是佩蒂·史密斯的《如梦的一年》。如果这是中文译名《如梦的一年》，这本书最像的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不过佩蒂·史密斯这一梦绵延了一整年，甚至三年四年，历经生离死别、迷魂和凶兆。如果还是英文原名 Year of the Monkey 猴年，这本书则更像西游补。明朝人董说所写的西游记的意识流续集，佩蒂·史密斯就像那个取经途中小睡一下的孙悟空，恍似呼吸进入了一条青鱼精的梦中，神游八荒。鲁迅曾经这样评论西游补，他说他风淡多姿，恍惚散幻，奇突之处十足惊人，见已排邪，异常俊绝，其中幻象机关重重，一餐未破肉入一脏，故事结构则是一头结案一头烟浮。这一切拿来说如梦的一年几乎都可以。然而佩蒂·史密斯不愿意做颤情的孙猴子，他依然是不解风情的爱丽丝，即使在猴年他已经69岁，站在70岁的门槛前，他依然像那个只是孩子里的小女孩，鹤鸟之处。他独信幻象与爱之执着所诞生的奇迹。他的故事不必区分非虚构与虚构，就像音乐不必区分乐器上空气的震动与乐手心里的混荡神驰。猴年马月这个词的不确定性很适合新世纪的爱丽丝去开启她的旅程，不过这个旅程注定不安，因为爱丽丝毕竟老了，而她身边的兔子和茶友都纷纷告别而去。她必须以梦为马，带他们和我们穿越进入动荡的猴年的世界。这年的最后一天，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如梦的一年》第一章就充满了旁白的幻象。佩蒂·史密斯试图通过一个接一个变本加厉的梦，替垂危的挚友三弟招魂。他相信宇宙讯息在一卷神秘出现在自己口袋里的纱布的尽头，或者一张捡到的糖果纸上面，因为那是神秘主义者三弟曾经教他的，让他在知交零落中仍坚信这一讯息。某个特异立场掩盖了另一个立场，后者的轴心有一个小果园，果实累累，内含不可解之核。似乎皆是立场破解此核，三弟或者某种精神就会永存。于是佩蒂创造出爱丽丝的伙伴们来以此完成这一仪式，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会说话的招牌和神秘偶遇的陌生人厄伦尼斯。前者试验爱丽丝梦游仙境里抽水烟的智者毛毛虫不时在书中跳出来说些似是而非的金句，后者言传身教地跟佩蒂讨论梦的本质。他说某些梦根本就不是梦，是实体现实的另一个角度，而梦这回事呢，就是所有盛世都以全人独特的方式解决。洗衣绳上的衣物僵停于风中，死去的母亲现身背对我们。他其实相当于爱丽丝的下午茶会里的三月兔，还是风貌客，还是动辄就消失的柴郡猫呢？佩蒂·史密斯毕竟是巴布·迪伦以外最文艺的摇滚歌手，除了意识流，他甚至调动起法国新小说一般的杂踏复调的结构， 来带出一种梦幻感。其实这也是迷幻音乐，尤其是这本书里面多次提到的史兹华乐团的音乐特色。这种本质不依赖电脑后期制作的迷幻乐，只是吉他与鼓的回旋、挑到和涅槃感，一再从噩梦中向佩蒂伸出援手。难怪传书把最后一个位置留给史兹华的灵魂人物杰瑞·贾斯亚。在这样的招魂术下，佩蒂·史密斯完成的其实是对自己的招魂。通过执着和颠覆性的思维，他想通了人的垂老、向死而生的意义。比如说，带领孩子们走向大海的班伊·崔迪人，他无关报复，而仅仅是爱。这就是对死亡诱惑的重新定义。对于音乐人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自由。我们会死掉一点点吗？佩蒂说，这是强尼·戴普亲口对他说的。这句话意图取消时间，以小小的死亡让我们免疫于更大的恐惧。因为根据《爱丽丝梦游仙境》，风貌克在为红心皇后唱歌时埋葬了时间。但时间果真能取消吗？佩蒂之可爱在于她像爱丽丝那样有现实忧虑，这体现在她对时间的计较。我不再是个快跑者了，时间似乎不断加速了，以水晶沙漏代替氮计时器，以细碾的大理石取代沙粒。我试图对时光流逝更自觉，或许可以看到数字跳动间的宇宙与东西。我望着日历上的29，不舍撕掉这一张。这时候，他甚至更像不断看表的白兔先生，而不是爱丽丝。其实，我更羡慕那个从梦中走出现实的佩蒂·史密斯。一个人老了，还能这样太难得了。他借熟诗人朋友的酒吧里的沙发，动辄拦便车旅行，和旧诗侃侃而谈，均匀包覆着我们的所谓的灵性的存在。一般人要做到这样都困难，更何况他是个大明星，因此可以看到他的率性和质朴天真。这本书令我对自己20年后的老年生活充满向往。佩蒂为你树立了一个人终其一生实践自由的样本，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孔子的这个理想他早已实现。让梦强大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不要忘记真实。曾经启迪里尔克的独角兽挂毯画，也启迪佩蒂和三弟他们。独角兽是虚构的幻兽，三弟却说这独角兽就跟你和我一样真实活着。这是全书的关键，不真实活过就没有奢谈梦幻的本钱。于是他写美国最可怕的一次选举前夕，就用想象续写白鲸的方式。我们出于暴风雨中心，随手救起没有航海经验的船长儿子，换得在船长床上安睡一夜，似乎是渴望美国梦再次黑田的人民的隐喻。他点出美国选举的真相：沉默决。我们一个个蹒跚踏入黎明，恶报咆哮，沉默者决。24%的人选出我群最劣的一员来代表其他76%的人。选举后，与中国农历新年的魔幻感对写尤为精彩。难得他也预言般写出了移民的苦难，这是日后川普最大的暴政。但佩蒂·史密斯乐于也善于混淆梦与现实，无数细节的经营令人莞尔。我穿了那件在大西洋街垃圾桶找到的衣服，可是那明明是一个梦啊，梦中找到的衣服在现实中不经意地披上了，好像那是理所当然的。当他观看根特祭坛画的画册之后，他的袖口可以沾染了几百年前画家的墨水，就像他从来没去过的澳洲的艾尔斯红岩，因为他念兹在兹，那红色泥土提前沾在了他的靴子的底部。难怪他要引用好友三弟的话：何谓真实？时间真实吗？现实中死去的手， 与梦境里会写字会开车的手相比较，哪一个更加真实？直到厄罗尼斯再度出现，完成回圈。不，这本书是一个莫比乌斯圈，首尾相衔接，仍然在增生着。他也许才是神出鬼没的猴王，帮助佩蒂大梦一场。在当下还预在现实的牛年，回望他那个猴年，我们依然会感到魔幻重生。对于他更重要的则是鼠年，是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整个世界因为疫情而渐渐失去了梦，忘记了梦。如梦的一年在最后的章节里突然接轨了当下，他所感知的全世界受难的悲痛完全和我们一样，但因为他浩瀚的梦和坚硬的歌声，他依然成为那个给予我们对未来以想象力的爱丽丝老祖母。疾风之劲草，佩蒂·史密斯是那劲草，也是那疾风，渐老渐萧瑟，渐行渐远还生，让倾听他的我们也成为风之子。一年前我刚刚开读此书写下的笔记，经过一年的追随变得更为清晰。下一集的廖伟棠书评，月与诗里的浮生，我将要谈七等生的作品情与诗，欢迎收听。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